好，接下来哦，何乐敬为本，是和或离合。接下来讲离合，离合哈、哦，就是我们依着古仙人道到达涅槃这个境地，这个境地哈、哦、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无为法，离名言相的境界。我们说什么心心相应，与诸佛一鼻孔出气哈、哦，这是圣者所。特有他体会到这个无我的境界，无系论的境界，究竟安宁，无诸灾患。这个境界每个人体会到的都是一样的。这个是理合、哦、就是在圣义上大家也是合的。刚刚讲六合境，这个是世俗生，这个能到理合，这个就是圣义生了。所以只要是在涅槃的经验、哦、大家证得这个经验的话呢，就是属也是属于和合僧，也是我们皈依的对象。所以这个不限于出家人，连在家人啊，在佛的在那个我们从阿含上看哈、哦、过去佛事是也很多在家人是得圣果的、哦、不只是出家人呢。那一样，只要你得到这种涅槃法，一样都是我们皈依的对象，也是僧。好、哦，这个是离合。好、哦，僧众在适合离合的团体中，大众都能够身心安乐，精进修行，这是安乐。好、哦，再来，为什么是清净的呢？因为在和乐的团体中互相勉励，互相警策，如果有了罪恶，也能迅速的忏悔清净，僧团才能做到健全，是陶贤助圣的大业鸿儒。我们所谓的戒律里面你说五篇七句，这是出家人的戒律里面呢，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坐，一个是止持，就是限制你的行为，什么是不可以做，什么事是不，就是禁止下列某些行为哦，就250条啊，哦500条，讲的是止持。还有一部分就是坐持，就是你如果犯了错哦，看你犯的过失的大小哦，有一定的方式去请求对方、请求大众哦、请求对方的原谅，它有一定的程序，这个就是坐持。哎，这个就是戒律的内涵。嘿，所以吼，戒律意思是这样的吼。那个，所以呢，这样的团体吼是能够清净啊。我们在里面住，我们也会变清净啊。因为他是陶贤助圣，他有一个非常浓的教育意味。好，我们看不到律，但是我们从阿含里面吼可以看到很多故事嘛吼。我们说教育不只是身口上哦，主要还是意业的教育。像过去我们看那个周利盘陀嘛，哦，他的兄长，他的哥哥是罗汉，哦，想要带领他修学圣道，但是他太笨了，3个月记不了一句诵。但哥哥哈，就请他离开，因为认为他不能够学习。那可见哦，过去的团体是有很强的这种教育的风格，哦，不只是你行为上的制约哦，更在意业上的培养。那我们说，那个接下来哦，他说从利他弘扬佛法来说，僧伽是推动佛法的集体力量。哦，僧伽是三宝之一，佛弟子应该归敬礼僧伽。哦，这个是为什么要皈依僧的原因呢？哦。皈依僧，现在大家知道它的意义啦，是团体不是个人啊，所以说我皈依某某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哦，皈依你是皈依这样清净和合的团体，它有理想的一面，当然有现实的一面，哦，我们是透过一一的比丘来表现我们对僧伽的支持，哦，外护的信众就是要，哎，下面会讲到外物信众他的责任， 哦，我们出家众就是内护，我们要维持这个团体的清净和乐，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那在一些事物为什么不能去读广律，就是在家人，因为维持他的清净和乐是出家人的事，那如果在家人进来干预的话，通常会把事情弄得很复杂，这个在广律里面也有介绍过。所以基本的分工是这样，外护就是负责僧人的经济生活，那内护呢就是维持自身的这种风格，佛陀的教示嘛，什么以法跟律为大师嘛，就是出家人的工作。我们说僧伽它是代表佛陀，因为已经灭度了嘛，它是佛陀的另一个象征。我们都知道齁，现在这些历史学家齁，有的人历史会研究到一个很奇怪的那种结论啊齁。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说什么莎士比亚不是一个人嘛齁，说龙树也不是一个人。会不会十年二十年后说那个释迦牟尼佛可能没有这个人哦，可不可能？我想有可能的。而且我们看这些历史学家的分别哦，他就是告诉你种种维系的这些证据哦，告诉你就是他的结论是对的。那幸好我们到那个八大圣地哦，都还看得到那些哦佛陀的象征物，虽然很多都被印度教徒破坏了，很多圣地啊曾经是什么，比如说什么一个哦，本来有屋宇啊，本来有这一些，现在都只剩下地基而已啊。好，阿育王塔，幸好都还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些象征物，好，我们会不会开始怀疑有没有佛陀嘞？这个是我看很多外教有没有，他那个批评我们汉地的佛教，他说佛教是崇拜偶像，他其中的理由就是说，我们齁信奉的对象都不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那耶稣上是历史上真实有这个人，有没有听过这种批评？有啦齁。那还好，就是这些佛我们说八大圣地这些遗迹，阿育王的塔齁，其实最有用的还是能够代表佛陀的僧团，他是活灵活现的，只要我们跟佛一样的精神齁，我们用心血去灌溉下一代，那就能代代相承，能正法久住。下面我们会讲到齁，佛就为了这个目的齁，僧伽就是佛陀在世间真实行迹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齁。佛为了这个目的齁，让正法能够留存世间，所以制了这种种的规定。这佛制戒齁有十个因缘，下面讲义上有介绍齁。第一个是色身啊，这个指的是适合我们齁提供齁经济上齁这个制度上齁还有思想上的统一齁，建立起这种六合敬的团体。即色身就是以圣道，这个团体是能够证圣道的。即色身齁，这个是理合。令身安乐齁，你有经济条件齁，比如说我们没有，现在大家很担心就失业嘛，担心年终，我们这个经济生活齁能够到一个水准，以齁让你能够维持生活。重要的是呢，它提供在我们刚刚讲说生死是旷野嘛，是没有指引的，生死这个轮回啊是漫无目的的，你就是随波逐流，我们提供一个理想，一个目的，提供一种志愿，我们心里面就有了希望。所以这种安乐不只是你出家就是清淡的境界啦，五欲上没有什么好快乐的。好，他主要的快乐是在正法里面，你能够清常法味，这是安乐的原因啦。遮福无修人，第四个，因为刚讲过佛十二年是没有这些广律广泛的规范，后来就是因为僧人的 势力大了，就很多人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出家，所以为了这些人，佛陀也规定了一些戒律，这目的是为了遮伏无修人。那有了这些规定，我们每一个在团体的分子就能够避免被打扰，所以说有惭愧者就能够得到安稳住持，安隐住持。那有这种清净和乐、有理想、有目标、有圣人的团体，对不对？就能够令不信者信。这个不信者信，我们讲个故事好了，讲个故事。以前有一个穷苦的一个印度那个社会，穷苦的一个妇女啊，一个阿舍里是她供养的对象，她常供养这个，但这个阿舍里是罗汉，他常常都到他家乞食嘛，他们就熟识啊。那有一天，那个罗汉到这边托钵就看这个信徒信众这个妇女啊，愁眉苦脸，他说。你怎么啦？今天怎么不好？怎么看你这样忧愁？他说：“阿舍里啊，你不知道我们世俗人的事情啊，因为有一个就是当地有一个聚会，是这一族的人都要盛装打扮来参加。他说我是没有什么钱的人我没有办法这样盛装打扮去参加那个典礼啊。那那个阿舍里说这个容易嘛？他就是这样手这么一举出来。”就一件漂亮的衣服就给他啊，他好高兴，然后就穿着去参加这个庆典。那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像我们过去乡下嘛，谁家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啊。奇怪了，这种贵重的东西贵重的事物啊，跟衣服过去工业革命以前，这个纺织品是奢侈品啊。那怎么有这么好的衣物这个是不明，这个是财产不明啊，所以这个要调查一下。这个话就传到那个官府耳朵就抓那个信众这个女信徒来问，他说你要交代一下你这衣服怎么来的。他说这不是我的啊，这是那个哪个阿舍里的啊，这他给我的啊。那官府就不信，说出家人怎么会有女生的衣服，他怎么可能给你这种东西，就把去差人把那个这个出家人抓来。那他就问他说官府就问他说，你他说这衣服是你给他的啊，你是和尚，你怎么会有女人的衣服啊，这个衣服怎么来的。然后那个阿罗汉的这个阿舍里他就用他的手杖他的席杖往地上一敲，他敲的那一脚就变成黄金，他再往墙上一敲，然后那个墙也变黄金，然后就跟官府说你说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故事就是这样。所以能够逃贤助圣不一定说要示现这些神迹其实我们看在阿含里面，佛一样穿衣吃饭，一样生病要找医生但是他那一种度化众生维护僧人维护团体的清净就值得我们钦佩。我们刚讲比较朴实的说，他在印度这种四种种姓打造一个不受种族种姓主义打扰的一个清净的团体，这件事就不容易还要费心的管理他佛是花了多大的心血去管理这个这么多人的团体这些都是佛陀在人世间真实的行迹。这不信者能信，正信者则真矣。已经信仰佛教的他因为这样信心更是有于宪法中得漏尽，因为对三宝这种恭敬前就化为内心的志愿你在宪法中就能够得漏尽就算你在宪法里面没有办法证得涅槃佛讲的你也种了得涅槃的种子，能够成就未来的无漏。重要是最后第十个定正法九住，因为这样清净和乐的团体就是世尊的代表所以我们规定的就是这 好，如果这个团体在，就代表说它的创始人是有的。好，我们就不会得到一个荒谬的结论说，哎呀，释迦牟尼有悉达多，有这个释迦族吗？可能没有哦，就不会有人这样讲了嘛。好，这个是自界的实句，好，各位可以看里面没有什么神秘的成分啊。好，不要因为说大家不能独立就认为它是什么什么。哦，一条戒有十个护法神，250条，那就有多少？这样不是在算这个哦，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它是一个很朴实的东西啊。虽然朴实哈，但不能没有。有了它以后呢，就像冶金药一样哦。我们都是凡夫，但是在这样的团体里面，我们就能成圣成贤。哦，大家希望，如果说我们团体哦，都能保持的像佛陀时代这样哦，大家就觉得出家就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哦，会不会这样觉得？哎呀，我听，有一个教授哦，他以前是佛教徒，后来变成基督教徒，那他讲了一件事，他说，虽然佛教徒哦喜欢那个念佛啊、拜佛啊，哦，也参加法会，种种的功德都做啊。但是听到自己儿子要出家，这件事没有办法接受，拼命的阻止啊！嘿，这种三宝弟子就是，可能我们要检讨，就是说，僧团这个团体哦，并没有像理想中的这样清净和乐展现出来，要不然的话，出家是多好的一件事啊！是不是这样？嘿，所以说哈，僧伽是三宝之一啊。我们要恭敬，哦，要皈依，这个是，哦，所以说礼深重重尊呢。我们知道这种过去在佛陀时代，哦，有六师外道都有类似的团体，哦，他们是以真理为自己生活的目标，哦，他们都是油画起士，哦，但他们信奉的真理不太一样，讲义上有介绍，哦，就是六师外道他们的哲学大意是怎么样，哦，但是呢所有的团体里面呢唯有佛陀的团体，哦，是有这样真理能够确实让你得到究竟的安乐，所以说，哦，他是所有团体里面，哦，最尊最圣，所以说礼深重重尊，哦，下一颂说净身莫喝身，亦莫衡量身。好，哦，我们恭敬皈依，对不对？哈，哦，不是一个理想的团体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表达呢？就是要恭敬这个团体，好，哦，因为恭敬的团体也恭敬一的成员，哈，哦，净身不要苛责，不要任意的去苛责他。内心的沉静发表于发生于语言文字或是身体的礼敬，哦，这些都是净身，哦，的行为，或者是秉承众生的意思，哦，为众生为生人去服务，这个为生人服务，哦，不是只有凡夫信众，过去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哦，有些在家的人是圣者嘛，他也是义无反顾的支持团体，支持到什么程度呢？在出家人的律里面，哦，有一个他叫学家结魔，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正出国，哦，你没有获得团体的同意，哦，你不能任意的去化缘。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规定呢？因为啊，得出国的在家弟子，哦，他会倾家荡产的，就是你要什么就给你这样，所以佛就遮止这件事，可见得哈，有智慧的啊，我们说外户在家人，他是圣者哦，他都这样子支持团体，就更何况是我们是凡夫啊，就应该要啊，当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面哈，尽量的去护持僧众，哎，供给啊日常用品，然后。对于僧众不要起轻慢心，哦，接下来就是讲到说近代的中国信佛信法，信佛敬法的有，哦，但是敬僧伽的时代太少， 这个僧伽哈，为什么有人说，我听过有人说我皈佛皈法，我不皈僧啊？有人这样讲，那其实哈，可能就是看到哈品质不怎么好的出家人哦，让他升起退心了、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团体是龙蛇混杂，尤其中国的团体哈、哦，我们所依循的这个制度呢是叫清规，现在我们介绍的是广律，广律的制度，广律才有这种气氛，在清规哈、哦，清规它的气氛像什么呢？就像各位。我们都参加过这个什么拜忏啊这些法会，对不对？哦，是不是参加法会的哦，比丘或在家人啊，比丘尼四众弟子就站两边，哦，有一个主法红主一穿站中间，哦，然后就对着佛像做这些仪式，然后这是这个仪轨是哪里来的啊？其实就是儒家嘛，它代表就是一种封建的思想啊，就把佛陀当帝王，那站中间就是宰相统理百官，那旁边吼就前面是大官，后面是小官，这样就是这样，哎，那就我们知道说，但是中国为什么是这样制度吼？不是说僧人自己愿意的，因为成立僧团是国家，好，国家一方面看重你，一方面要防备你，所以呢，都替，尤其是哈，我们先有僧人，有僧团，那个律啊，是有僧人以后100年以后才翻译进来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很多继承的事实，它是国家制度里面的一环，好，所以我们不能在古代不能任意收弟子的，都是要国家发给度牒。甚至在出家的年龄都有限制，好，还有儒家哈，他希望僧人的，我们或许有机会可以多谈一点，然后他希望僧人做的事情哈，都是在儒家的思想里面的规则里面，比如说我们说轮回，对不对哈？那父母的牌位要不要背啊？要不要带啊？明朝的政府规定僧人要礼拜牌位，因为祭祀僧中追远是儒家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哎，祭祀变成僧人要担的责任。那我们会在那明末四大师看到说，哎呀，称赞某某大师很孝顺啊，背着父母的牌位吼、哦、行脚。其实这是政府的命令，哎，不是出家人的意愿。哎，还有很多啊，这个尤其清朝的政府哦。他说是那个在那个乾隆皇帝的预诏哦，他曾经明白的表示说，世道是异端啊。他的明诏里面就出现这样的话，可见他对僧人是非常的打压，限制团体的那个僧人的社会活动，一切都禁止。以前在大清律例哦，有一条说，如果哦妇女哦。独自到寺院烧香的哦，要打20下，就是要抓去官府打。哦，如果这个妇女哦没有那个，就是你是独身呐、啊、哦，就是没有爸爸也没有丈夫那种，就是打那个妇人啊。如果你有哦，比如说你有丈夫，然后你自己跑去烧香，对不对？要打你的丈夫啊，你是寡妇，对不对？就打你的岳丈。那是。这个就是限制团体跟这个社会的交流，好、哦，那为什么又让人家出家呢？乾隆皇帝他的意思是让孤老无依的人、哦、找个依靠，哎，所以我们现在对僧人的那个观感都不太好，哦、就是印象就是青灯伴古佛啊，哦、或者说什么人生不如意啊，看破等等之类，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好，我们现在帝王不在了，但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一直到现代还是大家都希望说，哎，早年就是在社会五欲红尘打滚，到晚年才来出家，还是有这种观念。其实这是儒家为什么限制出家的年龄，他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 你的青春哈，你的壮年应该贡献给国家、社会跟你的宗族哦，因为那个宗族是儒家认为它是社会之本，你应该对他们贡献。等你老了没人要了，那你可以去出家这样。等明朝哦，男众55岁以后才可以出家，女众好像是45岁这样，一直到清朝都还是这样。所以政府哈、种种的政策。这是陈平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动乱的时候那更是糟糕，什么卖度牒啦，什么就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个度牒还水涨船高，这变成县府的一个收入来源啦。那很多人就是为了逃避兵役跟课税，所以他会去买度牒，或是很多穷苦的人他就是来团体至少可以安身啦，就这样。所以僧人他的团体就一直是随着这个国家的政策啦，还有这个社会的动荡一直在演变，因缘际会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责怪谁呢？但我们学习这个就是给我们个理想，不只是你们，也是我们出家人，我们都希望有这么一个团体能够再现人间啊，这样子。好，接下来说今生莫合身，亦莫衡量身啊。我们对僧人的支持，就是代表你对这个团体的看重有这样外户的帮忙也会有人愿意出家修学圣道。那僧众这么多当然就是不一定哪有每一个人都是龙都是象啊一定是龙蛇混杂啦，有圣身也有凡夫身，有持戒也有不持戒的，有毁戒的，但是在家弟子见到有不清净不合法的，应该要承认这是出家人的身世。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个坐持就是僧人有能力，就是理想啦，理想中的僧人僧团有能力能够处理自身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尊重这个出家人他自己团体的制度相信呢僧伽一定会照着一定的规律去处理的不要随便的呵毁僧伽的全体。我们这个常听到嘛什么又上报啦，然后就说出家人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所有出家，大部分出家人都是安分守己的。那你看到一个你就说出家人都是这样，这个就是常常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不要呵毁真诚的护法信众如果遇到不合理不合法的事，还是可以向僧伽提出意见但是处理的权责还是要归于僧伽。依佛制还没有逐出僧团以前，就算犯了国法也不能随便处罚，要尊重僧团的决定否则只有造作毁辱僧伽的重罪，这个这个是破和而生啊，这个是所以说破和生当然是僧人自己的。但是如果你去毁坏这个团体的名誉让这个僧团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继续延续下去这个罪过失是非常大的。如果就是僧人已经有争执了，还自己都还没有处理完再加上信众的意见，那就更难处理啊。所以外户的那个关心僧伽的程度只能停在这里，其他的都应该交给团体来处理。当然这是理想啊现在的团体其实我如果遇到什么向谁申诉连我都不知道，更何况是你们，到后来都只能由国家的法律来干涉，不是现在这样古代就已经这样了，每每都要弄到像慧远大师的嘛那时候在骈经的最高长官应该是桓温嘛他曾经就写信说这个僧人这个龙蛇混杂很多藏污纳垢，我要整肃整肃。没想到这个 我们的慧远大师啊，哈，莲宗初祖，他同意耶，但是他说三种人不能，你不能驱逐他。第一个是什么？三藏法师，就金教，他是三藏法师。第二个是在定业哈有成就的，就是定善根很强，就是禅师啊。第三种发心为大众服务的，这些人你不要驱逐。嘿，就我们看我们在那个魏晋南北朝就已经，僧人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事啊，通常都要政府介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因为从僧人的建立，本来国家的政策就一直在主导嘛，像你要出家是国家发身份证给你，要发度牒给你啊，它是一体控制的，哎，历朝历代都这样。那我们近代是希望佛教会哦能够扮演那个角色，但是显然好像也没有啦，哎，那我们还是不要放弃我们的期望哈，所以哎，好，接下来哈说，切莫不平等心衡量僧伽哈，凡是出了家就是僧伽的一员，你不要多生分别哈，年高或年少。男众女众博学浅学精进放逸持戒犯戒老乡外籍，这些都不要去从他的身份啊，从他的行为去衡量、哦、为什么要这样？佛就是为了打造一个平等的环境啊。你是一个新学的比丘，你当然没有这么多功德法财，对不对？没有这么多的信众，但是因为鼓励大家都有平等的信师啊，平等，哦，信师就是虔诚教徒的外护的帮忙，哦，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份，就是不会有的人，哦，有的人很多人照顾，但是新进的比丘就没人理这样。这过去，哦，不是说现在这样，过去也有发生过，哎，就是发生在这个释迦，哎，舍利佛，哦，释迦牟尼佛大弟子。他的弟子里面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佛陀的儿子，谁？罗侯罗。那时候他是最小的沙弥。那有一次哈，就是有一个信众他斋僧啊，好，那这个当然所有就是舍利佛那个团体都去应供了。舍利佛是最上座，好，罗侯罗那时候还是小孩子，小沙弥嘛，哦，他是最下座，嘿。然后应供回来，佛刚好到他们的地方，然后佛就看这个，哎，奇怪，你不是出去吃饭吗？啊，怎么会哈、哦、面有菜色呢？一副吃不饱的那个样子啊。然后那个谁，罗侯罗就跟佛讲哈、哦，他说如果一个人吃乳酪啊，吃这些蔬啊，哦，当然他的那个就有气力哦，容光焕发。啊，我们去吃什么，你知道吗？吃野菜啊，清水烫野菜这样。那佛就跟那个罗侯罗讲，他就说哈、哦，你们那个斋僧会哈、哦，最上座是谁？他说就是我的老师，我的师长舍利佛。他佛就交代说哈、哦，你去告诉舍利佛说，你食不进食，就说是佛说的。佛就那个罗侯罗就去告诉舍利佛说哈、哦，是就是世尊哈、哦、说。你这个行为哈、哦、是食不进食，你那一天吃的饭不清净的意思。那因为舍利佛哈、哦、世事心坚呐、啊，他这是罗汉的习气哦，他不是真的生气，他就到贫处去哈、哦，把那一天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从此以后，谁请他都请不动。哎，那信徒就很伤心说：“哎呀，我们都是舍利佛的粉丝啊，哈、哦，看不到他我们很难过啊。”你。就请人托话给佛陀说，你要劝舍利佛出来啊，我们信众都很想要供养他、啊。那佛陀就回答信众说，齁，舍利佛世事心坚啊，除非他自己决定，连我都劝不来他、啊。哎，这故事就在这。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齁，佛是怎么以法治僧，什么是维护信师的平等心啊。基本上就是维持大家经济条件的一致。这件事佛很看重啊，就是佛关心人到这个程度，哦，就也这样鼓励，就信众啊， 应该要把僧伽当作一个整体来照顾，虽然你面对的是一一的个人，但是你不要忘记你面对的是一个团体，每一个分子都是平等的，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平等的恭敬供养。大家受过菩萨戒吗？菩萨戒那个第清戒第28条还记得吗？别请僧戒哦。大家啊，可见的15号都没有诵戒哦。大家学习一下，就是他说若佛子有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及一切檀越请生福田求愿之时，应入僧房问之，知事人嘛，今欲请生求愿，知事人报言次第请者，即得十方贤圣身，而世人别请500罗汉菩萨身，不如生次一凡夫身。若别请生者是外道法，七佛无别请法，不顺孝道。若故别请生者犯轻垢罪。这条罪就是要维护这种平等性，经济的平等性，这对团体是重要的，所以也是我们菩萨戒的一条。就是我们随份随力，我们比如说以前的僧团是这样请客的，这地方住了1500人，对不对？那我没有这个财力说全部都请供养啊，那我就说我这次我要供养10个，我的财力够10个。那10个不是说你去挑而是要依着次第，上次你去过那就轮下一个，是这样子去请的。说你要请一个罗汉，不如依僧团的规则次第受请，这样功德大。所以这个也是佛陀在世间的一个形象，他打造的团体清净和乐就是他的代表，涅槃以外就是戒律。好，接下来随佛修行者住持正法尘，信众对于僧众应该要信仰，凡是出家属于僧伽的，虽然程度有差别啦，但是一样都是随佛出家，就光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要一视同仁，只要出家众就有誓愿、有圣像、有经书，这都是三宝处啊，都要尊敬。佛法始终是由出家僧而延续下来的，这是刚刚讲过嘛，它是世尊的象征，是世尊亲手所带领所建构出来的团体。我们说比这些阿育王塔，我们知道我说有那个舍利塔，大家要去顶礼膜拜啊，其实世尊活生生的代表就是一个清净和乐的团体，大家要记得这件事。佛法法要人弘嘛，非道弘人是人能弘道啊，唯有这些团体能够将正法延续下来，成为一个有力的僧团，住持如来的正法，坚固的像金汤匙一般，不为天魔外道所破坏。时间快到了，大家不妨反省一下自己对佛法最初的起信或最初引起兴趣，不一定都是圣贤嘛，这个尤其这个时代哪里来的圣贤呢？可能有吧，那佛就比喻啊，是说白天看得到的星星，你白天看得到星星吗？还是偶然的机会让你看到一颗？对，这个就是你发现圣人的机会就是这样子，是不容易见到啦，所以我们皈依就是从一个团体来，引起兴趣，我们能够栽培善根都是从这样的团体来，所以说破戒比丘而服袈裟的，他还是福田，我们还是要供养他。这个在佛在那个佛预言说末世的僧人，是戴着黄头巾啊，带着老婆抱着小孩这样，他说你供养这样的人也还是得福，这是佛讲的嘛，可见得这个象征于解脱道的这些，我们说这些宗教师，他在世间就代表有一个出世间法，最少最少他会告诉这个世间有这回事， 好，这件事就了不起。好，所以说爱护生劫，从旁铸成僧团的和乐清净，切不可以呵毁贤责，或以权力从中斗争。接下来谈到一个公案，是生劫发生的争执，连佛的话也不肯听，分作两部，这两部是互相骂来骂去啊。但是佛还是说，两个都应该要供养，就像一个经藏虽然断作两个部分，但是他们本质都还是经啊。这个是看到佛陀的宽容，他到这个地步啦。但是有的时候佛也不宽容的哦。有一次僧人就是开始又为一些事情分两派，然后也是这样争论不休。然后佛那一次就没有用这个态度，他怎么样知道吗？他就离开那个大界，跑到树里面独坐。那后来信徒都听到说，哎呀，那个僧人吵来吵去佛已经没有在这了，他自己独自在森林里面没有住在里面，就信众都不去供养啊。那时候是结下嘛，信众那个因为过去是托钵嘛你没有供养的话，不是说你一阵子才发觉啊，是隔天的中午你就知道了。所以大家就想想，哎呀，就饿着肚子吵也没有什么意思啊，就说哎，就是互相承认，跟对方忏悔说啊，我们实在不应该这样吵来吵去，然后再把佛陀迎回来。那信众听说佛回来就来供养，也有这种事啊。所以我们关心僧团但这个是基本的礼貌，就是你不知道事你不要多传，不要多说不要任意的呵毁，这是基本的。当然我们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学习佛法程度够，我们说我们护法，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法，你怎么护法？但如果你知道什么是佛法，如果有能符合这十句义的，能够对这个团体的清净和乐有帮助的，你也可以有一种干预的方式啊。但是信众的干预通常是间接的，主要还是僧人自己的自觉。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吧。